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遇袭后，美国未来几天将进一步制裁伊朗。
美国国务院强调，布林肯访华将触及中共援助俄罗斯等问题。
白宫将审查现有的贸易防御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和倾销。
美中防长通话，奥斯汀说，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计划把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对台湾的援助法案分拆成三个个案，并于本周表决，白宫周二表示，这三个分拆的法案似乎能满足乌克兰和以色列延宕已久的军事需求。目前，共和党人的目标是尽快公布立法文本，让表决前有72个小时的审查期。约翰逊强调，这一表决可能要等到19号才能进行。而众议院许多共和党人都反对再提供乌克兰更多援助。右翼共和党人也威胁同党议长约翰逊，如果协助推动援乌法案，就要发动罢免。对于停滞不前的法案，白宫周二的表态似乎已经软化立场。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说，议长约翰逊的提议似乎表明，我们实际上可以把援助提供给乌克兰和以色列。
针对近来美日两国之间加强合作态势，并增强在东亚和印太地区的合作，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表示，韩国当局已经注意到美国和日本上周在华盛顿峰会期间表达的美日联盟的防御性质，强调当地的和平稳定，韩国将对美日同盟的升级表达审慎的乐观。目前，日韩之间在争议岛屿和民族议题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冲突。韩国统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汉范说，日本的武器强化可以被视为是一把双刃剑。尽管武器建设能极大地帮助遏制中共军方和朝鲜核武器的威胁，但这也让韩国有所担忧。他提到，韩国目前必须选择是否同日本更紧密的合作来对抗朝鲜和中共的威胁，而这一选择可能是需要的，因为美国正在建立一个地区安全框架来加强抵御中共的扩张。
周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场记者会上说，华盛顿已经观察到，在过去一个月，很多中国材料正在被运往俄罗斯，而这些材料也被俄罗斯用来重建它的国防产业基地，生产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武器。这个问题正受到美国的严重关切。华盛顿长期以来对任何可能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的行动向中方表达了关切，这不只是包括直接的军事支持，也包括中国公司通过各种渠道来重建俄罗斯的国防产业基地。对于外界推测布林肯即将在近期内访问中国，对此米勒证实，国务卿的确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前往中国，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布林肯将会在访问期间提出关于中共当局援助俄罗斯等议题。
周二，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间隙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共在先进制造业上的大规模投资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美国工人和企业面临风险。他表示，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商品的生产过剩，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破产，而北京还在继续支持这些中国公司，这已经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耶伦表示，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这会给美国企业和工人带来重大风险。拜登政府正在寻求减轻这些风险。另一方面，耶伦在记者会上也透露，他会在新一轮与中国官员的会晤中再次提出北京的产能过剩政策等问题。
16号，前总统川普纽约封口费刑事案的检方和被告律师继续进行挑选陪审团候选人的工作，并以出乎预料的速度选出了头七人。鉴于此案备受外界关注，而且十分敏感，外界原本预料陪审团遴选工作可能要耗时几个星期。然而，法官莫城在16号当天停期结束时说，他认为有希望最快于22号就可以展开开场陈述。 目前除了正选的12名陪审团，双方律师还需选出6名候补陪审团。预计遴选工作今天会休息，18号恢复。在本案中，如果要向前总统川普定罪，陪审团必须达成一致的裁决，只要有一个反对声音，川普就会无罪释放。而为了保障陪审团免于被他人收买和避免遭受人身伤害，陪审团候选人这段期间的身份都不会对外曝光。
根据路透社和伊索普本周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当美国选民被问到谁对经济更有利时，约41%的受访者选择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川普，比例超过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的34%。这项民调也显示，拜登4月份的支持率较3月份略为下滑，而支持拜登施政表现的受访者比例也从3月份的40%略微下降到38%。目前，川普在经济方面的领先幅度为7个百分点，远远超出这项民调的误差范围。不过，当受访者被问到谁对政治极端主义和保护民主采取更好的做法时，拜登领先川普9个百分点，比例为38%对29%。外界预计，美国经济状况隐约已经成为影响拜登连任希望的较大因素之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将审查现有的贸易防御工具，以应对中共产能过剩和倾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苹果公司向开发者发布了 iOS 17.5 Beta 2，这标志着苹果公司因欧盟数字市场法案 DMA 而被迫添加的另一项功能的首次亮相。从 iOS 17.5 开始，欧盟 iPhone 的用户将可以从网站下载应用程序，而无需通过苹果的 App Store 或其他任何应用商店。这要归功于 iOS 17.4 中的 DMA 合规性的改变，苹果也开始支持其他的应用商店。该市场也并不完全自由，想要在网站上提供可下载应用程序的开发者，需要经过苹果公司的公证程序，需要连续2年或2年以上成为苹果开发者计划的成员，开发者需要是欧盟国家或拥有欧盟国家的子公司，只有前一年在欧盟 iOS 上首次安装量达到或超过100万次的应用程序才有资格以这种形式分发。从网站下载的应用程序同样可以像其他的应用程序一样进行备份、恢复或者更新。对于开发者来说，此举的好处是他们不必从网站上发布的应用程序销售额中向 Apple Pay 分成，但是开发者仍需要支付费用。苹果要求开发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每安装超过100万次，每次的下载就必须支付0.5欧元的核心技术费，非盈利组织、教育机构和政府实体至少可以免交这笔费用。
英国内政部16号说，从17号起，实体居留许可证将逐步退场，到2025年达成全面电子化。未来只以电子形式存在，可随时通过网络更新个人资料的 eVisa 电子签证将取代实体证件。英国内政部将分批次向生物辨识芯片居留许可等现行实体居留证件持有人发送电子邮件，邀请他们到指定的官网申请移民局个人专属账号，以取得 eVisa。预计今年夏天，所有生物识别芯片居留许可以及其他形态的居留证持有人都可以上网取得 eVisa。值得注意的是，在既有英国居留证件有效期限内，持有人在国际间旅行仍需携带实体证件供查检。按规划，绝大多数实体居留证件将在今年底失效，达成到2025年全面电子化的目标。不过，内政部强调，英国政府目前没有以电子护照取代实体护照的计划。
最新消息称，即将推出的安卓15系统可能引入一项叫做应用隔离的全新功能，这一功能将更好地保护用户免受行为异常应用的侵害。安卓系统一直拥有安全防护机制，能够抵御恶意应用的侵害。 谷歌应用商店的安全防护服务 Play Protect 也会自动的移除检测到的恶意应用。然而，任何安全软件都会存在误判的可能。为了帮助用户更好地应对可疑应用，安卓15可能加入的应用隔离功能或许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当一个应用在安卓15中被隔离之后，其行为将与正常应用有所不同，它仍然会显示在用户的主屏幕和安卓的设置中，但会受到一些限制，包括隔离应用的通知将不会被显示，所有的窗口都将被隐藏，正在运行的活动也将被停止等。隔离的应用类似于被禁用的应用，但仍然能出现在主屏幕上。同时，应用隔离也与数字健康服务中的暂停应用功能有些类似，但隔离功能可以对单个的应用组件进行限制。总而言之，应用隔离功能介于禁用应用和暂停应用之间。目前尚不清楚谷歌何时会正式推出这项新的功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防长奥斯汀与中共防长董军举行了一次自2022年10月份以来的首次通话，双方讨论了两国间的防务关系、地区和全球安全议题，同时也确认了拜登总统去年与中共领导人会面时关于双方要恢复战区司令通话的宣布。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声明，双方讨论了两国间的防务关系、地区及全球安全议题，以及双方恢复战区司令通话的决定。与此同时，奥斯汀重申了美国依然致力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的指引，并确认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自今年4月2号拜登总统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后，美中两国高层官员也接续展开多项交流，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上周访问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在近日前往北京。奥斯汀与董军的部长级通话也是当前这种高层对话的一部分。就在奥斯汀与董军通话前一天，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及白宫国安会资深主任贝沙兰刚刚在北京与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一起和中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昭旭、美大司司长杨涛举行一次会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讨论是维持开放沟通渠道及负责任的管理彼此间竞争的一部分，同时减少误判风险。声明强调，讨论议题包括中东、中共当局对俄罗斯军工业的支持，以及海峡两岸议题、南中国海和朝鲜问题等等。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在伊朗上周末袭击以色列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二警告，伊朗将受到进一步制裁，并预期华府将在未来几天采取更多行动。美国还将针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项目实施新制裁。请听报道。
伊朗上周末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攻击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二警告，伊朗将受到进一步制裁。他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本周在华府举行的春季会议上表示，我完全可以预期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对伊朗采取更多制裁行动。耶伦在记者会上警告，从周末伊朗的空袭到胡塞武装在红海的攻击，伊朗的行动威胁地区稳定，并可能导致经济溢出效应。耶伦表示，财政部将会毫不犹豫与美国盟友合作，利用我们的制裁力量继续阻断伊朗政权的恶意和破坏稳定的活动。他说，所有阻断恐怖主义资金的选项都将纳入讨论。耶伦没有透露具体行动的细节，但指出华府一直在削弱伊朗出口石油的能力，还说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法新社报道，美国当局一直在利用经济手段来对抗伊朗的活动，瞄准其无人机和导弹计划。 以及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等的资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二表示，制裁措施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制裁对象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项目，以及支持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部的实体。沙利文说，美国正与七国集团和其他合作伙伴商希望做出全面的应对措施。沙利文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以及国会协调，继续采取行动，追究伊朗政府恶意和破坏稳定行为的责任。他强调，美军正进一步加强和整合中东地区的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削弱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有效性。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向国会的立法者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认真研究美国的贸易防御工具，包括审查川普时代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应对中共的经济贸易政策带来的威胁。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就拜登总统2024年的贸易政策议程向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并在听证会前公布了证词。戴奇指出，解决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不公平做法至关重要。中共的经贸政策在美国造成多个行业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损害美国工人和企业，并给我们的供应链带来真正的风险。他指出，在钢铁、铝、太阳能电池板、电池、电动汽车和重要矿产等方面，中共不公平的政策和做法已经摧毁了我们许多劳动社区和行业。他强调，从根本上说，经贸本身就是要给每个人公平的机会。然而，如果像中共这样的国家继续使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来主导产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支配地位使中共能够胁迫其他经济体。关于美国的应对政策，戴奇表示，需要对美国现有的审查工具进行审查，认真审查我们现有的工具，包括依据301条款对中国征收4年关税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周前，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曾向中共领导人发出警告，表示中国对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产能的过度投资掀起的一股出口浪潮，正在威胁并伤害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生产商和工人，而这是不可接受的。中国贸易专家指出，美国下一步可能将发动新的301条款调查，并对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进口产品征收新的关税。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将与50个国家合作，遏制未来潜在的大流行病影响。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将与50个国家合作，遏制未来潜在的大流行病影响。
美国指控中共间接参与芬太尼的生产，毒害美国人。
国际货币基金表示，美国的强劲表现将带领全球经济克服许多逆风。
爱达荷州颁布法律打击中共活摘器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伊朗对以色列进行空袭之后，以色列外长16号呼吁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以色列外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联系了30多个国家，推动对伊朗导弹项目进行制裁，并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为了避免中东紧张局势升高，欧盟外长16号傍晚临时召开线上会议。欧洲联盟对外事务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外交部长临时会后表示， 欧盟各国团结一致，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攻击，承诺维护以色列安全，并决议防止冲突升高。未来几个星期将和所有中东局势利害关系者展开协调。布雷利强调，与此同时不能忘记加沙的以巴冲突尚未解决，欧盟将持续努力促成立即且永久的停火，要求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以及致力改善加沙的人道惨况。布雷利还强调，欧盟必须加速并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援。下周一，欧盟已经排定正式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会议，他希望成员国届时能对加码军援乌克兰端出具体决定。
中美经济工作组与金融工作组周二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会议。根据中方发布的消息，会后美国财长耶伦会见了中方代表团一行。据中共财政部网站消息，中方就美国对中贸易限制措施表达了关切，并就产能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回应。此外，双方围绕落实牵头人重要共识，就全球及中美宏观经济形势和平衡增长进一步沟通安排等议题进行了沟通。另外，据中共央行的消息，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尼曼共同主持，中共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及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部门参加会议，双方就两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合作、金融市场制度性的安排、跨境支付和数据、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双方关心的金融政策议题进行了沟通。会议还听取了双方技术专家组关于两国金融监管框架的汇报，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周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反腐败为借口，正通过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长臂管辖。中共快速扩张的海外警务行动网广泛使用法外机制，把相关个人强行遣返回中国并进行迫害。报告统计，在2014年到2023年期间，中共中纪委天网旗下的成功行动中，涵盖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多起强制遣返事件。保护卫士在去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也发布《惶恐不安的家人：21世纪中国的株连现象》报告，指出，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共当局正加强对维权人士家属的株连，包括对他们拘留、驱逐、骚扰或暴力袭击等。把集体惩罚当成一种政治工具，企图借此钳制异议。
爱达荷州长布拉德利特尔已经签署立法，确保该州居民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共犯。从7月1号起，在爱达荷州，医疗保险公司若承保在中国或任何已知参与活摘器官的国家进行的器官移植或移植后护理，将被视为非法行为。该法案本月早先已获得州参众两院的一致通过，并由利特尔于4月1号签署生效。这项新法还将禁止爱达荷州的医疗和研究机构使用来自中共政权等外国对手的基因测序机器或软件。2023年3月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停止强摘器官法，该法案将制裁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并要求政府每年报告在外国发生的此类活动。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自2023年提出以来，尚未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获得通过。
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局长凯西·维达尔周二说，知识产权议题仍然是在华美国企业的一个主要担忧，这些企业面临中共侵权的重大挑战。维达尔目前正在访问北京，他在出席一个美国商界和法律界人士活动上说，无论是对侵权行为的威慑力不足、对药品相关专利的挑战，还是对商业机密的盗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仍然是美中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维达尔指出，这个问题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的利益，这不仅是美国公司的担忧，也是其他国家在华企业的担忧。 根据中共官媒报道，维达尔周一会见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双方表示愿意就知识产权问题加强对话。
微软公司将向阿联酋的顶级人工智能公司 G42 投资$15亿。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该协议是在美国公司与这家中东公司进行幕后谈判之后达成的。G42 同意从中国撤资，转向美国技术。G42 是阿联酋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军企业，曾因涉嫌与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和中共有联系而受到审查。在华盛顿寻求限制中共获得人工智能技术之际，微软的投资将使这家重要的中东公司与美国结盟。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微软的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将参与 G42 董事会。G42 则可以使用这家美国软件制造商的 Azure 云来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这是华盛顿更加关注中东地区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最新例证。沙特和阿联酋都在争夺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科技中心。微软和 G42 还将为开发者设立一个$10亿的基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将与50个国家合作，遏制未来潜在的大流行病影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表示，尽管美国经济在其他方面表现强劲，但通胀率并没有达到央行的目标水平，央行可能需要比预期更加长的时间来获得降息的信心。美联储在过去的2年中将利率上调至20年来的高点，以努力降低通胀。由于通胀出现了降温的迹象，美联储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将利率维持在 5.25% 至 5.5% 的基准区间。尽管通胀率已从2022年6月的 9.1% 这一40年来的高点回落，但近几个月来通胀率却有所上升。根据上周三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新数据，3月份的通胀率为 3.5%， 略高于2月份的 3.2% 和1月份的 3.1%。美国总统拜登上周讲到政府在通胀方面取得的整体进展，但他同时也承认最新的通胀数据可能会推迟美联储的降息计划。
国际货币基金周二表示，全球将再呈现经济放缓但稳定成长的一年，美国强劲表现将带领全球经济克服许多逆风，包括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中国和欧洲需求疲软以及区域战争的外溢效应。国际货币基金预测2024年与2025年全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率为3.2%，与2023年相同。国际货币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对媒体说，全球经济持续展现非凡的韧性，保持稳定成长且通胀下滑，但眼前仍有许多挑战。他说，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之后，中东冲突可能升级，可能对限制成长产生强烈效应。又说，这将推高油价与通胀，促使各国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国际货币基金预测，到了2024年底，全球通货膨胀率中位数将从去年的4%下滑到2.8%，2025年将下降到2.4%。
国际信评机构会议周二将6家中国国有银行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原因是担心中共政府在银行业面临压力时提供支持的能力。这6家被下调评级展望的银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月10号，会议已将中国长期外债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理由是中国的公共财政面临风险，中国的经济已无法依赖过去的成长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公共财政也出现了风险。去年12月，穆迪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理由是 中共当局需要花费成本来救助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并控制房地产危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政府周二宣布，美国即将推出一项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的计划，以帮助50个国家识别和应对传染病，以防止像过去几年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由于突然的爆发，扰乱了全球正常生活。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就白宫即将发布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发表一份声明，指出这份安全战略概述了美国在未来5年中将采取的行动，以预防、检测并有效应对全球任何地方出现的生物威胁。拜登总统在声明中追忆了 COVID-19 给美国人带来的伤害。他表示，每个美国人都经历过大流行病的深远影响，每个人也都目睹了这一全球性的健康挑战是如何对我们的医院、学校、企业和社区造成影响。拜登表示，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不仅有助于保护全世界人民，也会使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和更安全。在拜登总统即将发布这项战略之际，世界各国正在努力达成一项全球协议，以应对未来的潜在流行病。尽管中共病毒大流行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4年，世界卫生组织所有194个成员国共同签署大流行病条约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目前，这项战略计划已经在非洲刚果展开，美国政府正在帮助该国应对麻疹病毒的爆发，包括免疫接种等服务。预计美国将为这一战略项目投入数十亿美元，并努力争取在年底前让100个国家加入该计划。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众议院立委员会16号发表报告，指责中共当局间接参与芬太尼的生产。芬太尼是一种强效鸦片制剂，每年导致美国几万人死亡。调查报告说，这是中国用来对付美国的毒品战。请听报道。
经过长达数月的调查，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周二公布了中共在美国芬太尼泛滥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份重磅调查报告揭示了7大惊人发现，包括中共直接补贴毒品的生产和出口。中共政府还向公开贩运非法芬太尼材料和其他合成毒品的公司提供金钱补助和奖励。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加州举行高峰会时，中共承诺就打击芬太尼与美国合作，但这份调查发现，中共政府没有起诉芬太尼和芬太尼前提制造商。中共安全部门不但没有调查贩毒者，也没有与美国执法部门合作，甚至在收到美国的协助请求时，向美国的调查对象通风报信。中共控制的中国政府甚至允许在受到广泛监控的中国互联网上公开销售芬太尼前体和其他非法材料。调查还发现，中共政府对有关国内毒品销售的内容进行审查，但对以出口为重点的毒品销售内容则不予审查。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前司法部长巴尔指出，美国一年有约112000人死于毒品过量，其中多数是因芬太尼。芬太尼的泛滥正对美国造成灾难性的死亡和破坏。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指出，调查结果显示，中共想把更多芬太尼送到美国，制造社会混乱。美国2019-2020年在芬太尼泛滥最严重时与中国协商，中国还扩大对芬太尼生产与出口的补贴。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什纳穆西指出，中国甚至放任卖家在网络上非法销售芬太尼前体及合成鸦片类药物。中共驻美大使馆去年7月承认有必要打击这类平台，但是中方实际上却没有任何行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越，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